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连续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恩主，你又是我们的恩友。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无不垂听。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主你扶持我们，求主你保护我们，求主你眷顾我们，求主你带领我们。我们向你祷告，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说，祈求的就得着，所以你必扶持，必带领，必眷顾，必呵护我们。我们祈求主，你特别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使我们所分享的福音真理能够使众人得造就。同时我们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每一个属你的百姓，使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乃是慎思明辨的去听，我们听到之后，我们也常常思想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最大的益处。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，使他口中所出的合你心意，能够深入浅出的将福音真理传讲的清楚。求主加恩，求主赐福，求主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分享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这个福音使命。好，我们上次讲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，那么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28章。好，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，马太福音28章从第16节一直到这章结束的20节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把最后两节经文19、20节我们再读一遍，19、20节再读一遍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福音使命，就是我们传福音。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给门徒吩咐的福音大使命。他就告诉门徒，他就说，你们看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虽然这个时候还有软弱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把福音使命就是这样的赐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福音使命。我们单独拿出来来讲福音使命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。那关于福音使命的话，我们今天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这里要看到说，福音使命是神的命令，那么它也是神的应许，它也是神的真理，它也必然是神的事实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，当上帝给我们吩咐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应许在前，吩咐在后。他的吩咐其实也是他的应许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吩咐我们说你要传福音，那他应许是什么呢？他的应许就是我们传福音会有果效，我们能够传福音使人信主。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，包括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，就是我说你不要仅仅看感觉看现象。我们在感觉现象上来讲的话，我们人的感觉对现象的观察分析，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像井底之蛙。为什么像井底之蛙？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限的，同意吧弟兄姊妹？我们就算现在有说大型计算机了，有大数据了，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了，但是就人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的话，我们认识的依然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何况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搞错，但上帝不会搞错。所以你如果根据你的感觉，根据你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事情的话，常常会看错。真的，我们以前也这个，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学过那个成语盲人摸象，对不对？说的这个印度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寓言故事，说的一群盲人，然后让他们摸大象，这个摸到大象的肚子，然后说大象像一堵墙，对吧？那个说摸到大象的腿，说大象像一个柱子，那个正好摸到大象的尾巴了，说不是，你们都说错了，大象像一条蛇，对吧？那这些就是我们人他的有限性就是这样。但是上帝 他不是这样子，上帝是无限的。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上帝的真理比我们的眼见，比我们观察到的，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总结更真实。所以上帝说的就是真实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上帝，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上帝的真理就必然是事实，甚至就是事实。有些上帝说的话已经成就，有些话是上帝对着将来说的，那么以后也会成就。我们中文圣经，因为中文我们语法上面没有时态这个东西，但是在这个希腊文原文，包括这个英文，他们有时态。你去看那些英文单词，它有时态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上帝讲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是用完成时，甚至用过去时。什么意思呢？完成时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，就是确定无疑，必然成就。过去时是什么？这个事情已经发生，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。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注意到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的话就是事实。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说什么呢？说神说要有光，然后就怎么样子呢？就有了光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他说要有什么，就一定有什么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吩咐说，你们看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一个吩咐，这是一个真理。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就是一定要实现的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晓得说，福音大使命它是事实，它是真理，它必然成就。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这样子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一个真理。知道什么真理呢？我们传福音绝不会突然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绝不会突然。我们所传的是惊天动地的福音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罪人一般的人都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，但是上帝一定让它成就。所以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，上帝的命令就必然是事实。你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有一个必胜的把握，必然成功的把握。你传福音一定成功的，你传福音给人，那你说什么意思，梁弟兄？难道我传一个就一定有一个人信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圣经没这样的应许。但是圣经上吩咐我们说，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，你所接触到的人，上帝之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时候，安排在这个时代，安排在这群人当中，安排你跟这一群人传福音，一定有他的美意，其中必有人得救。就是圣经里面讲的，比如说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传福音，传得很艰难，然后有一天晚上主就跟他启示，就告诉他说，放心，继续在这里传，因为在这城里面有我怎么样许多的百姓。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成为多人的祝福，一定会使更多的人信耶稣。我们为什么要强调首先讲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实践福音大使命的时候，第一个拦阻就是疑惑，就是怀疑。怀疑什么呢？怀疑也许我做的工作没有效果，也许我传了福音没人会信，或者我觉得像摩西那时候谦卑了，就说我是这个口拙舌笨的人，我说不好话，上帝你别吩咐我去了，让那些口才好的人去。不，你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一定要成就，上帝的话一定成就。上帝说他喜欢用软弱的人成就奇妙的事情，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有效果。所以在圣经上面，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，我读这节经文跟大家听，以赛亚书55章10节怎么说呢？说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这里面就讲，他就用了一个比喻，说雨雪从天而降的时候会不会返回啊？你有没有见过雨下来以后自己又回到天上去了？有没有啊？不会。雨雪从天而降的时候落在地上一定会怎么样子？一定会滋润地土，对吧？一定会长出庄稼，一定会对农业有效，一定会对人有益处。同样道理，福音也是如此。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说一定成就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说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能失败，但是唯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不可能失败，不可能失败。你去传福音的人一定传出果效来，一定带来益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很多事情会遇见挫折，会失败。比如说有些人在工作上面他经历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艰难。我就讲，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，讲那个故事，那个拉撒路，是吧？拉撒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他失败。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到死还是一个乞丐， 你能不能说他职业人生规划各方面很成功？不成功，但是他在福音上面是成功的，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不管你是一个专职，比如像我这样的专职的牧师传道人也好，还是我们基督徒，其实绝大部分基督徒是兼职的传道人。什么叫兼职的传道人？就是你有你的工作，你有其他的工作要做。我是专门要做教会工作的。有些你要做你的工作，比如说有些人做销售，有些人做医生，有些人做老师，有些人做技术工作，有些人做管理工作等等。但同时你还有一个身份，你是传福音的。不管你做的那些工作成功不成功，你传福音的工作一定会成功，因为这是神的吩咐，你明白吗？你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事情，结果失败了，那到底是你失败还是上帝失败？如果你照着上帝说的你去做了，结果居然不成功，那是你失败还是上帝失败？那变成上帝失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相信，我们就明白这点，传福音你一旦把这个抓住了，你对上帝他是确实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然后他吩咐我们说去传福音去，好，我就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定成就。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例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记载在福音书上面，就是有一个百夫长，不是犹太人，是一个百夫长，然后找主耶稣说，我的这个仆人呢生病了，我想你帮我看一看。主耶稣说，走，我去。然后他说，你不用去，你不用去，我是做当官的，我知道，我对我手下的兵，我让他们来他们就来，让他们去就去，你是有权柄的，你只要说我的仆人就好了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都很少见到这么大信心的人，对吧？就照你说的让他好了吧。结果他的仆人马上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神，这就是神，神说的话就一定成就。所以你照着主吩咐的去传福音，结果却传不出来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结果却没人得救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你一旦知道这点，我为什么讲这个，我就希望大家，你一旦抓住这个的时候，你就安息了，真的，你就安息了，你就有力量了，你就不怕了，你去传吧。真的，你说那我捉狗笨蛇，捉狗笨蛇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不是某某姊妹某某弟兄的大能，阿们吧。福音是不是教会的大能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不是。所以跟教会，跟你的口才，跟你能力都没关系，你去传一定成就。我就说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其他事情一定成功，但是唯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，因为是他的吩咐，而且在圣经当中多次吩咐，所以这个事情你去做一定成功。你的工作可能最后别人总结，就像我说的，好像拉萨路一样，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没应许，好像拉萨路一样，最后还是一个乞丐，那这些方面似乎不成功。但是你说我照主吩咐我传过福音，你传过福音一定成功，不会有不成功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作为，你要去看到。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。那个举谁的例子呢？就是我们唱圣诗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圣诗，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唱的，就普世欢腾。普世欢腾的作者是谁呢？是亨德尔。亨德尔最著名的曲目大家知道，叫做弥赛亚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歌剧，是非常有名的。包括我们这个第一夫人，我们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，原来她是歌唱家，她唱这个也是她的这个要考试必唱曲啊，要表明他的这个声乐水平就必要唱。那亨德尔在做弥赛亚之前，其实他的进入人生低谷，他做的曲子，他被人招去做这些曲子，做这些曲目，然后人家不太欣赏，他的人生正进入低谷，他很难受。结果有一天，有一个应该算是他的好朋友，是一个普通的神学家，然后寄了有三个神剧的这个剧本给他，就是那个好朋友叫做詹南斯，给他寄了三个神剧。哪三个呢？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弥赛亚，一个是伯萨萨王。然后这三个剧本寄给他，他特别看这个弥赛亚的时候特别感动。他一看，因为第一节这个神学家寄给他的弥赛亚其实是差不多大约有80节经文组成的，然后编成一个曲目。然后第一节经文引用的是什么呢？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，我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所以亨德尔一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眼泪就流出来了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正是人生特别低谷，工作特别艰难，然后不知道下一顿会在哪里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这节经文说，你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然后据说亨德尔用了24天就把这个名传千古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整个组曲给编出来了。 编出来以后，然后去演出的时候轰动了，因为大家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动。后来有一个国王听这个弥赛亚的时候，特别听到后面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，唱哈利路亚的时候，那个国王太感动了，他就站起来听，一直听到这个曲目结束。所以从那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，什么惯例呢？一到哈利路亚那一段的时候，所有的听众都起立，一直听到结束。然后从那以后，亨德尔他个人来讲的话，他的事业也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高峰。但是我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去看，这就是一个例证，福音是不会失败的。你去做福音工作，不可能失败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这是上帝的吩咐。他吩咐你了，结果你还失败，那就糟糕了。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基督徒个个做百万富翁？我问弟兄姊妹，没有。所以你想做百万富翁，有没有可能一定成功？不一定，也不是说一定不做百万富翁，对吧？有一些比如像亚伯拉罕那肯定超百万富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上帝没吩咐过，但是上帝吩咐过你要去传福音，所以你去传福音一定会成功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你为什么敢勇敢的传福音呢？你为什么不仅仅去看现象呢？因为看现象人人都是抵挡福音的，人人都听不明白福音的，但是因为上帝吩咐了，这个事一定成，这是一定成。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，明白这点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勇敢的去传福音，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吩咐，福音上帝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，他既然吩咐了就是真理，真理就必然是事实，一定会成就。我们将来只会后悔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传福音传的不够。你不会后悔说我传的太多，不可能的，真的，你传福音一定有果效，一定会成功。我再强调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人传，这个人就一定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身边还有一个不得救的犹大，对不对？他听福音听的次数多不多？听的够多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，那些人信了没有？信的人多不多？信的人多。保罗传福音信的人多不多？多。彼得传福音信的人多不多？多。那么我们教会从最初的主耶稣基督带着12个使徒，其中还有一个叛徒，然后卖了他，那么就这么少的人，到今天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，没人可以质疑的，同意吧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其实基督教的福音是最难让人接受的，因为基督教的福音是说你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说，信一个人就能得永生了，啥都不用做就可以了，他就罪得赦免了，信这个人这个就进天堂了。其实这我们理性很难接受的，因为我们去看圣经，我们就晓得说我们人的本性对福音是抵挡的，怎么会福音成为所建造的作为根基的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呢？这是不是上帝的能力？这是不是上帝说的话就必然成就的一个实际的证据啊，弟兄姊妹？我就再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否定圣经，不接受圣经，其实有一个国家立在那里，就告诉你说，比如说有些人不接受旧约圣经，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，大家都知道吧，是吧？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存在？今天在不在？在。所以没人可以否定曾经有摩西这个人，因为摩西是带着以色列出埃及立国的人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事实。我们中国人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孔子？我在问弟兄姊妹，没有。孔子这个人存在不存在？存在。为什么存在？因为中国在这里就是一个证据，对吧？因为中国人一讲我们孔老夫子说什么什么了，孔子曰什么什么，这就是证据嘛，因为它深深的影响了我们。所以同样道理，你去看教会你就知道说上帝说的话，就我们刚才讲的，我还这些孔子也好，我说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也好，都比不了教会的存在，因为教会的存在证明上帝所说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事实。因为他说你要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不是万民做主的门徒？现在其实福音真的传遍地极，连世界上面现在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一些国家，其实福音在那里还在传。比如说世界上面抵挡福音最厉害的其中一个国家叫做北朝鲜，在北朝鲜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可以抓起来丢到集中营里面去，劳改营里面去。但是我那个时候看过一个视频，讲的说北朝鲜的那些基督徒，那个视频的名字叫毯子下面的祷告，因为他们不能公开祷告，他们就在家里面用被子盖着头在里面祷告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没有丢弃这个地方，你没有丢弃平壤，你没有丢弃这块土地，你的旨意还是要成就。就是这样子，压得灭吗？为什么压不灭？因为这是上帝说的，这是上帝说，福音还要传开， 一定会传开。包括一些我们原来以为说一些伊斯兰教国家，他们在福音上面是铁板一块，其实你再去看，比如说最近像中东那些什么，像伊拉克啊，像叙利亚那些仗打起来，埃及那时候乱起来，我们才突然惊讶的发现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骄傲，我们觉得什么福音传到中国啦，中国接最后一棒啊，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，好像就骄傲的一塌糊涂，看不见别人。结果这些一乱起来，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埃及基督徒居然占到 10% 的比例，这个是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国家。然后伊拉克战乱乱成这个样子，基督徒的比例有 3%， 我们中国的比例也差不多只有 3%。 你看看他打了几十年的仗，然后这些基督徒没有减少，然后基督徒一走，他们那个地区的经济就下滑，严重下滑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祝福在他们身上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你去思想，福音是上帝的应许，福音是上帝的命令，所以福音一定成功。传福音的人是在做一件必成功的事情。我再讲一个，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。比如说这个今天是12号，应该昨天是双十一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双十一说，反正马云的这个天猫啊，这个阿里巴巴说昨天这个创纪录了，一天的那个成交量900多亿，很吓人是吧？去年是500多亿，今年900多亿。我说如果你一个人聪明，如果你有机会进马云的公司去工作，你要不要去？如果给你进到领导核心，你要不要去？要，你肯定发达了，同意吧？同意吧，一定是发达了。那么同样到为什么，因为你知道说今天这个形势，电商确实能做好，只要做这一块跟着马云做，肯定有的发财。那同样道理，你跟着上帝做呢，一定会发财，不是发那个财，发人财的财，是不是？因为福音一定成功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基础。我知道福音一定成功的，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有果效的，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有人信的，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能够帮助有些人从黑暗进入光明，从地狱进入天堂，一定有人从死亡进入生命，一定有人因为我传的福音得到永生，永永远远的祝福。这就是我的信心，因为上帝说了，这是上帝说的。你明白了上帝有这个应许，根本不在乎你果财，哪怕你基督徒个个都是结巴，依然能把福音传出去。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你再去看圣经，主耶稣基督他之前带着那十几个门徒口才好的有没有？其实见不到几个口才好了，对吧？到彼得他们被抓头那天说，这些无知的小民是这样称呼彼得他们，没有说哎呀不好意思，我们把一个大文学家给抓到监狱里面，哎呀不好意思，我们把一个思想家抓到监狱里，没有，无知的小民，愚民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，没身份没地位，人瞧不起，福音传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事实，比你眼见的更真实。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实践福音使命的第一个，我说你要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命令，福音必然是事实，而且已经是事实，传福音就是照上帝吩咐的，这是一定成功，不会失败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注意这个，我们就不带大家去读了，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时候反复强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反复跟我们强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？其实人人生来都是恨恶福音、抵挡福音的，阿们吧。因为圣经上面讲的，保罗也是在罗马书里面做见证说，其实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人愿意寻求上帝，没有人愿意去明白福音。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真正的我们去看人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人要信福音非常非常的难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而且拦阻人的势力，黑暗势力非常的多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福音能不能成功呢？这就在乎福音到底是谁的能力。如果福音是教会的能力，那么这个教会强，福音就传出去多一点；如果福音是人的能力，这个人强，福音就传出去多一点。但是圣经上面怎么讲？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福音是保罗的能力，福音是以弗所教会的能力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福音怎么是？福音是谁的能力啊？神的能力。我们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和器皿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教会也好，作为一个群体也好，一个基督徒个人也好，不过是上帝使用。因为神的能力太大，就是我们看中国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，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不是一定要用枪啊，用剑啊？不是，真正的武林高手吹花落叶都能伤人，是不是啊？都能解决问题，就是一阵风 然后就能搞定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说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软弱根本不影响上帝的能力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。那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好了，你对人的这种软弱，你对黑暗势力的邪恶，你认识越清楚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其他的福音你都要放弃，我说是加引号的福音，其他宗教的福音，其他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，包括天主教的福音，你都要绝望，因为没有用，打不过的，打不过。人类历史就表明了，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黑暗邪恶的势力，大家同意吧？连一个人没有做基督徒都承认这个世界里面有邪恶的势力，有黑暗的势力，我们能不能打败这些呢？你去看人类历史，人类曾经很猛烈的挣扎，有很多人有志向，不向黑暗的势力妥协，但是最终他打不过魔鬼，他胜不过这些势力，最后他死了，最后他被黑暗吞噬了，他被死亡吞掉了。但是只有福音有能力打败黑暗的势力。耶稣基督死了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什么钉十字架？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罪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他要死，所以他为我们死了。但是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怎么样子？复活了，就说明黑暗不能拘禁他，死亡不能拘禁他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既然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所以福音就有能力打败所有黑暗的势力。忧伤痛苦，我再跟大家讲，我希望包括我们当中，因为有些慕道友，我再跟大家讲，因为有些人对上帝认识是错的，上帝会不会做不好的事情？上帝会不会对人有很多不好的想法，然后伸个绊子绊倒人，然后对付人，然后偷偷的给我们使绊子，偷偷的打闷棍，会不会做这些事情？不会。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恩慈，上帝是至善的，他是善的本体，他不会做这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忧伤，为什么会有痛苦，为什么会有疾病，为什么会有陷害，为什么会有冤屈，这是不是上帝做的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约瑟被关到监狱里面是不是上帝关的？旧约的约瑟被关到监狱里是不是上帝关的？我问弟兄姊妹，是谁关的？是吧？是波提乏的妻子害他吗？这是不是恶人呢？是吧？这就是恶人。约瑟怎么从迦南地跑到埃及去了？谁害的？是不是上帝把他给带到埃及去让他做奴隶的？谁呀？他的哥哥们，对吧？这都是恶人。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，我说我讲这些什么意思，就是当我们从一般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邪恶的势力很大很大，是不是？有些时候你觉得无能为力，你看到这些是坏的，这些是不好的，但是你似乎没有办法。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在上帝面前，在福音面前是怎样子的？没有用，上帝一定胜过他，好像风吹过碎节一样，一下子就吹没有了。你要相信这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我们相信上帝的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我还用那个经文跟大家去讲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，神说要有光，然后怎么样子呢？就有了光。这不单表明上帝的信实，也表明上帝的能力。我们现在你说要有光，你能不能有光？你说梁弟兄能，要有光，我去摁开关，一摁开关灯就亮了，就有光了。其实这个光是不是你造出来的呢？不是，我们人确实很聪明，造出灯管怎么样的？但是那个光是指的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用灯管发出光啊？不是，那个光是指的说原来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全部一点光都没有，也没有能量，也没有什么。上帝说要有光，然后就有了光。人心也是这样的黑暗，面对黑暗的势力，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圣经上面讲说他说有就有，然后怎么样子啊？命立就立，这就是上帝的能力。福音是神的能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再讲到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福音使命，你去传福音，不要怕，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，我们不过是个管道。我再讲，就举个例子，之前这个我儿子去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举这个例子，让他去明白。我说，你看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枪，一个子弹从枪管里面打出来，对吧？从枪管里面打出来，子弹飞得很快，人根本抵挡不了子弹，一下就把人打死了。看现象来讲的话，子弹是通过枪管打出来，但实际本质上面，子弹之所以这么高速，是因为子弹弹壳里面那个炸药爆炸了，对不对？炸药爆炸把它给推出来的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像一个枪管，能力不在我们里面，在谁那里？在上帝那里。 让上帝透过我们把这个子弹打出去的时候无坚不摧。福音就是这样子，无坚不摧。大家记得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叫自相矛盾，是吧？什么叫自相矛盾呢？就有一个人说卖矛卖盾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在那吹说我的矛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矛，对吧？什么盾牌都能给他刺透。然后又拿起他的盾牌说我的盾是世界上面最好的盾，什么枪也刺不透。然后有个人就来挑战他说好了，用你的矛刺你的盾，结果会怎么样啊？这叫自相矛盾，对不对？我说借用这个故事让大家明白什么呢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福音是能够刺破一切盾牌的矛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。你放心，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心之中的营垒？有没有？有。其实人心里面营垒很多，拦阻人信福音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福音是那个最强的矛，能够把一切这些都刺穿。哇，你讲的太残忍，我只是举例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上帝要把你的心刺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拦阻人信福音的有的时候是理性上面一些错误的理论，有的时候是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，有的时候是一些事情，然后福音都能把这些一一给你解决了，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去。同时福音又是最强的盾，这个盾是什么呢？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唱的那样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圣经上面讲的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山寨，他要保护我们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矛可以刺穿的。能够刺穿这个盾的有没有？其实严格来讲不存在，因为这个盾是上帝的能力，这个矛是上帝的矛，福音就是又强又能保护我们的。你一旦明白了这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我手中拿着矛，福音的矛，一定能够让人信耶稣。你关键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传福音没力量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就你手里拿的不是福音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基督徒出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在讲律法啊，你怎么怎么样子，哎呀你这个祷告，哎呀你还不认罪啊。好了，这叫传福音吗？我不是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讲律法，但是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。律法是告诉说你是个罪人，你该死，你该受咒诅，律法的工作就完了。福音说什么呢？福音是跟罪人说你来吧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你能够领受祝福，这就是福音。你试试用福音这把矛，我不相信有人心是攻不破的。哎，你说梁弟兄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卖主的犹大怎么没攻破呢？你看这个是喜欢别劲的人，但是别的也好，你要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要用福音拯救的人一定能够把人心里面的这些坚固的营垒穿破，但是上帝不背乎他自己，是吧？这些方面你要去晓得说为什么犹大没信主，这个是人心拦阻，不是说上帝的矛刺不破他的头，刺不破他的盾，而是说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上帝他施恩怜悯人。但是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清楚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。你说完了完了，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是犹大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往好处想，是吧？你为什么老是想自己是犹大，对不对？因为福音给你有要求没有？我问弟兄姊妹，福音有要求没有？上帝有没有在你这里要得什么？没有，上帝说我就给你。福音对你有什么前提条件，说你要认罪悔改痛悔到什么地步没有？有没有？上帝有没有要求你要奉献多少钱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反复在讲台上讲，我说如果一个人信耶稣，哪怕他是亿万富翁，一分钱也没奉献，他信耶稣能不能进天堂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们教会欢迎不？我们教会欢迎啊，梁弟兄这样的人你都欢迎？对，欢迎。因为上帝欢迎的，我们当然要欢迎，因为这个福音没有这些条件。他说信主了难道你还不让他？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要教导他，但是他要奉献，他要怎么样是甘心乐意，没有任何强迫。福音的前提却不存在这些东西。我不相信福音的矛刺不透，你明白吗？就是我们讲，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你，我再强调，不是说我们讲的每一个人，你传福音的每一个人都一定得救，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先要有信心。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觉得手里面这个福音的矛啊不是矛，我们觉得像拿了一根面条一样，觉得随时能被人挡住，没这回事儿。福音是人挡不住的，真的。你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去传福音，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保罗在亚略巴谷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因为有些人听了觉得，哎，我听个新鲜，像听新闻一样，说哦，你讲复活的事儿啊，要第一次听复活，有点意思，然后就走了。这些人听了没有？没听。但是上帝开导其他人的心，旁边有人听了就，啊，这个福音太好了，我要信， 所以福音的矛刺穿了人心里面那些坚固的营垒，没有刺穿了。同样道理，我们说福音它像一个盾，它保护我们，是谁也不能攻破的。你只要把因信称义的福音持守在心里面，谁也不能控告倒你。阿们吧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是不是？谁能够抵挡我们呢？有神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，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，谁能胜过我们呢？你明白吗？这是最强的盾。所以我们说自相矛盾在人身上经常会出现，但福音身上没有。福音既是最强的矛，又是最强的盾。基督徒，你抓住这一点，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害怕，我怕什么呢？我怕我去传福音的话，我怕别人攻击我，我受不了，然后我软弱跌倒了怎么办？我说福音是最强的盾，打不倒你的，一定能保护你。你为什么会被打倒？因为你跑到律法里面，对吧？人控告你，魔鬼控告你，你自己控告自己，倒了。你只要在福音里面，你倒不了。你就像大卫一样，面对哥利亚，你也可以把他打倒，因为福音是最强的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为福音使命，你要认识到说，我们说福音是人类最需要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需要去知道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，是罪人的福音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和其他的救法不一样的地方。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要救好人，唯有基督教的福音是救罪人。主耶稣基督讲的说，义人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义人，我来不是找义人，我是招罪人悔改的。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我是来寻找拯救罪人。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义人呢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义人呢？哪些人是义人？耶稣，除了耶稣以外呢？没有了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讲福音使命的时候，就是福音是给罪人的，而全世界都是罪人，所以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需要的产品。我讲什么意思？我还举昨天这个双十一，双十一好像我看了它有列出来，好像说这个什么奶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销量特别大，对吧？它有一些说叫做爆款啊什么之类的，有些东西是那个销量特别大的。那么我跟你讲一个事情，如果一个人卖东西，他要卖那些销量特别差的呢好卖呢，还是销量好的好卖？我再问你怎么样，销量好的好卖。其实福音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，因为这个世界人人都是罪人。我跟你讲，其他宗教那些东西虽然会讨罪人的喜欢，但没有用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唯有福音是给罪人的福音，福音能够解决这样子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就是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，这个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听过那个林献高老弟兄的讲道，去他们教会听，那林我们都叫他林伯，他讲他的见证。他讲他什么见证？他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的多了，就是在那个特别艰难的时候，打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要养家，他要养家，他就想，他说我要学一门手艺，学做什么工作呢？他做了一个理发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做理发的，你知道有些传道人也理过发。他为什么做理发的工作？他说诶，其实这圣灵感动他，给他有聪明。他说你做其他的工作都可能破产，都可能没用，是吧？但是因为人的头发都会长，所以理发这个工作绝不会失业。所以他就学了理发，然后去理发，不单够他自己吃穿，还能补贴家用，帮助他父母亲啊，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祝福。他这个理发的工作，在战乱年代，他帮人理发，他还攒了钱。啊，这个那聪明不聪明呢？聪明。那什么意思？他做了。如果林伯那个时候所谓很有远见，说那时候我要搞互联网怎么样？我弟兄姊妹，那饿死完了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工作不是必须的，你明白吗？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不是必须的，但是福音是必须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到处是罪人，这个世界到处是软弱的人。福音是给谁的，弟兄姊妹？给软弱人的。福音是应许医治人、怜悯人、更新人的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你传这样的福音，福音其实是，如果我们不基督徒啊，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不是一个讲律法，你是一个讲福音的基督徒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福音是特别受欢迎的，特别好卖的一个东西。你的双十一去卖的话，应该是爆款，你知道吧？应该是销量第一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是人需要的。这个你就解释了，你就明白，像我们刚才讲的说，最初主耶稣基督只是带着11个门徒 然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被钉十字架那天还全跑光了，对吧？这么软弱的人到今天变成，按照现在的这个世界统计的大致，现在大约基督徒大约有20亿，就是这个水平，十几亿二十亿的基督徒，什么概念啊？弟兄姊妹，比例大不大？从十几个人变成，其实陆陆续续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国里面的多不多？肯定不止20亿啊！怎么会这么有能力？因为福音是人最需要的，你明白吗？就像你要喝水，你要吃饭一样，就像林伯抓住了这一点，人要理发啊，人不可能头发不长。当然世界上有秃子，但是有不长头发的，但是很多人有头发，对吧？真的剪发有可能他不一定能做起生意来，同不同意啊？如果有一天哪个国家得了怪病，个个都不长头发，那他的工作做不成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福音呢？福音一定可以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，弟兄姊妹，福音是好消息传给罪人，罪人的福音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福音是说什么呢？我就再举个例子，好像假设有一个世界上面最好的眼科医生，这个眼科医生说什么？这个眼科医生说，凡是眼睛有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都给你治，而且呢，他有把握所有的眼疾都能给你治好。这时候他是不是门庭若市？弟兄姊妹，会不会很多人去找他？有眼疾的都会去找他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现在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传不出去福音？因为有些基督徒传的不是罪人的福音，是义人的福音。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教会传的福音是你要痛悔啊，你要认识罪啊，你要怎么怎么样子，然后你才能信福音呢？一个人如果还不认识罪，怎么可能信耶稣？我说胡扯胡扯。为什么我说是胡扯？一个人，你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？主耶稣是不是每次讲福音的时候都说你要认罪啊，你不认罪我就不接受你，有没有这样子？他跟彼得怎么讲的？我问弟兄姊妹，他跟彼得怎么讲的？彼得那次打鱼遇见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就跟他彼得说去乘船下海下网。彼得说好，夫子，我虽然打了一夜都没打到鱼，但你说我就照你说的，哗，把渔网撒下去，撒下去以后太多鱼了，不行，拉不上来，叫着约翰他们、安德烈他们过来过来帮忙帮忙，来两艘船把鱼拉上来。拉上来以后，彼得就特别感动，扑通一下跪在主耶稣面前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，对了，你认识自己罪人就好了，有没有这样说？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说，彼得放心吧，从今天开始你要得人如得鱼了，是不是？拿但业就更夸张了，是不是？彼得他们告诉他，咦，我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来了，基督来了。拿但业怎么说呢？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，是吧？他这样的态度，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么骄傲还叫你到教会，才不让你到，有没有啊？主耶稣反而说，咦，这个人是心底诚实的人。主耶稣是不是在谄媚人呢？不是。我再讲，有些人就拿罗马书来讲，我再问弟兄姊妹，罗马书是保罗写给慕道友的传福音书信呢，还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？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。这封书信里面论到罪清楚不清楚？论因信称义反复强调，反复讲解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讲这么清楚？为什么这样子的？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，罗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对罪是怎么回事不了解，他们很多人对因信称义不了解。但是影不影响他们做保罗的弟兄啊？影不影响他们做基督徒啊？不影响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，我们太多把得救以后的事情拉到得救以前，这就是基督徒制造的营垒和障碍，使人不能信耶稣。你真正知道把这些东西，这是后面的，就是后面的。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才要明白怎么做成圣追求，罪是怎么回事，怎么过教会生活，怎么彼此相爱，这都是得救以后的事情。你去抢这样的福音，这个福音一定是大大欢迎。所以我们说，我说说不好听点，今时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自己是福音的拦阻，因为他自己用一些教条错误的对福音的认识来拦阻，甚至人家慕道友愿意信耶稣了，我们自己还心里打鼓说，这到底算信还是算假信呢？啊，他都没跟他讲罪，来跟他讲讲罪，人人都是罪人啊，非常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同意不同意？我不懂啊，我不同意，不同意就是假信啊！你看人家信了还说人家假信，这就是糊涂的基督徒，你明白吗？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，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要一个眼科医生来了，说来吧，我给你把眼睛治好。眼科医生加一个条件，在这儿挂一个视力表，看见最小那个字儿的进门啊，看不见的不让进。那还有多少人进来？我再问，还有多少人能进来啊？我本来就是瞎的，我哪看得见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不会把人拦到外面去了？其实这个眼科医生应该怎么讲啊？ 看不见的都来，对吧？你不明白什么是罪，你不明白什么叫做信，你不明白怎么样，但是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救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耶稣，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永生啊？你愿意就给你了，你就得永生了啊！这么容易就得了永生，对，那咋回事啊？慢慢我教你，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完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愿意不愿意？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天堂就是你的，因为上帝是不能改变的，上帝说的话是信实的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他说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打开。你求耶稣救你，结果你灭亡了，耶稣就不是上帝，上帝就不是上帝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去晓得说，这个福音不要求你付出任何的代价，这个福音不要求你对罪有更怎么深的认识，这个福音就邀请你说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？什么叫接受耶稣？就是把基督的义接受过去，就是基督愿意给你祝福，你愿不愿意接受祝福？就像我再举昨天的例子，这个双十一的例子，你上到天猫啊，上到什么京东啊，上到哪里去，然后那边发红包，你愿不愿意要？是吧？这红包真的有效，说我不要，我就是不要，1000块红包啊，1000块红包不要哈，我有的是钱，你看，这就愚昧人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了就可以抵1000块，那你就要了吧，要了，然后你买东西，哎，买了，然后这些红包都是说，给你100块钱红包，至少买1000块钱的东西才能用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方法，但上帝不是这样子，上帝说你要不要耶稣？要吧，要了他抵一切。我跟你讲，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，你要了耶稣，把你的罪赦了，永生给你，永远的祝福给你，天国给你，天堂是你的，新天新地是你的，复活是你的，一切的好处都是你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。其实福音在中国应该最好传，因为我跟沙龙女我们之前交通了，我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，中国人是特别实力主义，你知道吧？有好处就得拿，明白吧？是不是之前我看一个新闻说有一车运了一车这个棉花在路上翻倒了，因为起了火灾了，然后翻倒了，然后这个货主也说不要了，因为没法要了，这都翻倒，然后附近的村民就来了，哇，有些棉花还火都没扑灭呢，然后就往拿着大麻袋包啊装啊带回家，有用啊，是吧？其实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福音。诶，啥意思？梁弟兄，因为中国人贪呢、啊，贪，这不是好事，不是好事，福音上贪是好事。我跟你讲，耶稣不要你任何东西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要不要？永生给你，天国给你，你只要把你的罪交给耶稣，耶稣把他的义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是中国人，你就应该要嘛，对不对？这中国人的特点嘛，你不必讲什么绅士风度，说无功不受禄，完了，你只要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，福音你接受不了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福音真的是这样子的，福音是罪人的福音，明白？所以斯布珍牧师有一篇讲道，那个时候这个我发给一些弟兄姊妹看，有些弟兄姊妹真的看不懂，因为他不明白因信称义。斯布珍那天讲道是讲相信的理由，我回头也会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面，我们回头会发一下，就是讲相信的理由。他说相信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约翰一书3章23节说，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你们信他儿子的名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没有别的条件，上帝吩咐的，你信吗就行了啊？难道不要求深切的悔改吗？没有。难道不要求祷告吗？没有。这是信了以后的事。难道不要求加入教会吗？信以后的事。难道不要承认追求吗？信以后的事，得救以后的事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福音就是这样子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才说，你注意，确实有很多时候拦阻人信福音的还不是教外的势力，是教内，是基督徒自己，是基督徒自己把教会的门，不是教会的门把福音的门给关上，不让人进去，因为他自己是预设了很多条件，不行。你看法利赛人就这样，不行，税吏妓女，怎么可以？是不是啊？就是咬牙切齿。结果主耶稣怎么样子呢？即主耶稣敞开怀抱欢迎他们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税吏、贪污犯、妓女，公认的道德不好，主耶稣来吧，信我吧，信了有永生。乞丐，失败者吧，拉萨路是按照一般原则来讲失败者吧，因为穷到一个地步，讨饭吃，然后生病了也没钱治，狗来舔他的窗，耶稣接受，他还能付出什么？ 那个强盗，钉十字架强盗前一刻还在那嘲笑耶稣，你就知道多坏了。钉十字架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痛得 一塌糊涂。其实人在十字架上面是其实痛的，其实是说不出话来的，因为十字架是一种酷刑。结果他居然，你就看到这个人多野蛮多强横，他居然嘲笑主耶稣，两个人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一刻他悔改了，最后一刻他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来不及了，现在才说，一件好事都没做，受洗也没受洗，祷告也没做，完了，你又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加入教会也来不及。耶稣有没有说这些话？没有。主耶稣怎么讲？比如说，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就是信，他就是一求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传的是这样的福音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上帝无限恩慈的福音，接纳罪人，医治罪人，怜悯罪人，要给罪人永生的福音。你怎么会传不出去呢？你怎么会基督徒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难处了呢？你真的去明白因信称义，真的知道神的心是慈爱的，你真的知道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最需要的，好了，你这个时候传福音的能力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圣经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就是你口渴，你觉得自己需要福音，可不可以来？可以。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是个罪人，可不可以信耶稣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不行，一个人都不觉得自己罪人怎么能信耶稣呢？可不可以？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你再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，你不要被一些传道人给抓住了。有些传道人的传福音跟耶稣的传福音是互相敌对的。我刚才讲了，拿但业有没有讲说我是个罪人？主耶稣基督呼召马太的时候，马太有没有说我是个罪人？马太正在税关上收税呢，你知道吧？主耶稣说来吧，做我门徒，马太就跟着乖乖走了。主耶稣也没有强调说，马太你给我讲你是罪人。马太会不会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？不会，他正是被福音的光照到他心里，他才认识到自己是罪人。你把福音之前的东西和福音之后的东西搞混了，而且把福音之后的东西，得救之后的东西拉到之前，你就是个坏人。我就讲你就是个坏人，你说太难听了，真的是坏人，你是福音的仇敌，因为福音没有的条件你给加上去了。我要不要告诉他罪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？可以。这个人如果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正难受正痛苦，你就告诉他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你罪得赦免，是吧？但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这一点呢？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觉得自己罪很大，他就是痛苦，他比如说他生病了，可不可以传福音给他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可不可以？你注意，那个摊子被四有坠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那个摊子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躺这儿不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话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主耶稣说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小子，怎么？你的罪赦了。你的罪赦了。我说这一节经文，主耶稣对这个摊子的做法，是那些教条主义者传福音的人根本面对不了的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主耶稣这样传福音就是错的。耶稣会错还是他会错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耶稣会错还是他们会错？这个人没说自己是罪人，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居然说，小子你的罪赦了。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，怎么怎么样子。主耶稣说，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。到底让人赦罪容易呢，还是让摊子行走容易呢？然后主耶稣基督才讲，拿起你的褥子走，让他病得医治。可不可以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讲的说，凡是罪人可以到我面前来，还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劳苦担重担是不是一定指的是罪担？不是。有些人比如说他并不见得是罪担，他就是苦，他就是艰难，特别累，心累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心里累，有些家里面的事情，有些个人的事情，心里特别累，然后还有些人还没认识耶稣。我们说你能不能用这个福音跟他传，能不能用这节经文跟他传福音，可不可以？还是说你一定绕一个圈说，姊妹哈，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这么辛苦，都是因为你是个罪人。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，你怎么会这样？要不要这样传福音呢？这个人已经够苦了，你这个话说出来，他一话后面的话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因为你他正敞开心怀等着你来安慰他，突然你一枪插过来， 插的他这个时候肯定受不了，他掉头走了。后面你再讲说信耶稣吧，他听不见。主耶稣怎么讲呢？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因为我的内心柔和谦卑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担我的担子。我的轭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你们来吧，我把你的重担卸下来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福音是无限体恤的，对任何人都有效。所以我才说，你不要看什么爆款产品，没有一个产品比福音是更爆款。因为福音是直达人心，福音是任何人都需要的。只是我们基督徒太刻板，这个时代的教条主义的基督徒太多，自己设了很多前提条件，所以有些人明明该用福音去安慰的，我们安慰不了。我们明明应该用福音去安慰他说，别担心，耶稣爱你，耶稣能够使你得安息。然后我们绕一大圈，把人家伤疤揭开，不单止就我刚才说的，还刺一枪，刺一枪这个人根本受不了，他后面的话听不进去了。你搞清楚，一个人如果身上正生病呢，这个腿断了，你在他断腿的地方打一下，后面说话他还能听见不？我再问，听不见了，因为他痛得不得了，他哎呀哎呀哎呀，他就哎呀去了，他就抱着他的伤口就在那打滚去了，你明白吗？他正在艰难的时候，你还要说 你认不认罪？你说吧。我说这是法利赛人，这根本不是传福音的，这样的人自己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。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法利赛人太多，你一讲福音，像今天下午还遇见一个，我说我们今天要讲传福音的这个道，我们鼓励大家来听，有一个棒在我那个后面跟一个，你是异端，你是阿米念，好哟，我说这定的这罪定的大了。什么叫异端阿米念呢？我传教人怎么传福音就成了阿米念，你看到刻板到什么地步？这些傻子，我说这些是傻子，真的是傻子。这些傻子是什么呢？连传福音他们都拒绝，说不要传福音，等上帝大能作为。是啊，你坐那儿，你明天早晨也起来别吃饭，等上帝把饭喂你口里，你怎么不试试？是不是啊？愚昧啊，这些愚昧人呢，还以为自己很敬虔，连传福音上帝明明的吩咐都反对，可怕不？太可怕了。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，你一定知道这些，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，不要被无知的言语，福音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最好卖的东西。不管我是专职的传道人也好，我是兼职的传道人也好，我去出卖福音的时候一定能卖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卖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我那时候看一个见证，讲了一个弟兄，他说他爸爸在台湾，他说他爸爸现在正在卖耶稣。我那时候一看，我说这个卖耶稣啥意思？原来他爸爸是个面包师，他是做面包的。然后他做面包的时候，他每次做面包做得好吃得很，竭力把面包做好，然后卖给人。然后卖人的时候，卖面包给人的时候，那袋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有一些福音性的这些东西，然后人家都知道说这师傅面包做得好，咱去在那儿买。然后他一边卖面包一边卖耶稣，因为他相信耶稣是最好卖的，福音是最好卖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福音是最需要，面包今天吃了明天还饿，对吧？主耶稣基督也自己讲过，你们喝这个水喝了以后会不会渴？还会渴，但是喝耶稣的水呢永远不渴，你明白吗？福音是人最需要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第四点我们讲说，福音是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给人最珍贵的礼物。我们有姊妹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再过两个星期我们有姊妹要办婚礼了，一到婚礼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送什么礼物，对不对？要送什么礼物，然后怎么这个又跟我的经济状况合宜，又比较让他印象深刻啊。当然有些人没想那么多，哎呀买一件送给他算了，反正姊妹情深他都知道。那我是说，因为你要送好的礼物就很不一样。今天正好我看新闻看到说，有一个香港富豪花了1亿多然后拍了一个粉钻。什么叫粉钻？就那个钻石特别奇特的地方，它是发粉光的，而且是纯粉色的，没有杂质，所以那个钻石特别宝贵。他买了这个钻石送给谁呢？送给他女儿，他女儿很小，送给他女儿。然后说这个富豪以前也曾经拍过一个也是很大的钻石，然后也是送给他女儿了，然后拍到以后就以他女儿的名字来命名。那这个富豪对他女儿爱不爱？我问你怎么爱得一塌糊涂，太爱他女儿，不爱他女儿不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爱他的女儿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说，因为人家都看到说这个爸爸非常爱女儿，但是最宝贵的不是这个粉钻，最宝贵的是福音。福音是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。当你把福音给人的时候，有没有罪得赦免？白白的赦免。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软弱的，福音应许的更新，应许的成长，应许的盼望，天国在福音里面有没有？ 你只要信了耶稣，天国就是你的，永永远远的祝福就是你的，永永远远的福分就是你的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传这样的福音的，你明白吗？你是兜里面揣着啥呢？揣着比那个粉钻更宝贵的东西就在你这里，你到处去送人，你有面子没有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一点的话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还垂头丧气的，好像还要偷偷的说一句信不信耶稣，然后这干嘛这样子？你是拿最好的，你会不会拿一个价值连城的礼物送给人的时候还贼眉鼠眼的进去啊？你看昂首挺胸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在福音里面，他给我们应许的都是最好的。福音最，我们这些人其实有些人虽然不喜欢人讲罪，但是慢慢随着他真理认识，他就一定晓得，任何一个人他心头最大的压力就是罪。而福音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彻彻底底，完完全全，全部赦掉。而且这个赦罪你怎么得着的？是不是靠着痛悔流眼泪得着的？如果我能把眼泪流干让我的罪赦免，我也愿意，因为罪是最可怕。但是福音是不是要求我们做这个？不，福音说你只要信，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一切的罪就赦免。我们今生其实有很大的痛苦，就是疾病，同意吧弟兄姊妹？就是我们会生病。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福音应许我们说永生。什么是永生？不是像秦始皇他们希望做的那样，是我包括之前看的说有些科学家研究说，哎呀，以后人能活500年了。我说活500年有什么用啊弟兄姊妹？如果你活到100岁的时候牙也掉了，手也不行了，腿也不行了，继续再让你如同行尸走肉一样活400年，好不好啊？你没想过多可怕那样的生活？然后整天人轮椅推出去，然后头是这样子的，然后眼睛也睁不开，然后又活了400年，可怕不？很可怕的。然后福音应许的是什么？福音不是应许我们像这样病殃殃的活多少年，福音应许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得永生，你灵魂得到重生，你身体将来复活，然后上帝给你的应许是说你要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，再也不死，再也不生病，再也没痛苦，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哀伤。你活在那个天堂那个世界里面，新天新地那个世界里面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战争，没有贪心，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在你身边的个个都是好邻居，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生很难想象到，因为你身边就算你好朋友一大堆，总有几个不和谐的，同意吧？总有一些难处，我们总会今生会生病。但福音应许的什么？永生，永远的祝福，宝贵不宝贵？我相信那个富豪他把这个粉钻送给他女儿，也不能保证他的女儿能长命百岁，同意吗？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些小孩子生下以后送那个长命锁，对不对？长寿锁，然后给他戴在身上，然后还有一些吉祥的话，希望这个孩子长命百岁，但有些根本做不到。福音给我们应许是什么？得永生，得天国，罪得赦免，成为圣徒，永远的更新，永远的喜乐，永远的祝福，不息的爱，上帝永远爱我们，这是不是最宝贵的？然后我们有权柄把这个最宝贵的送人。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还怕传福音吗？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还怕吗？你为什么还不想传福音呢？你有一个比粉钻更宝贵的东西，能够随时送给人，可以送给多人，送了以后不会消失，还能再送。给更多的人，让人得永生，让灵魂得益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晓得说，我们说福音其实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礼物。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在福音使命上面你就可以大得益处。这是我讲的第四点。那第五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我说福音真理而不是摩西的律法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通行而且能够得胜的唯一的方法。我们之前讲世界观的时候，我们反复强调过这一点。要想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靠律法行不行？不行。一个人很严谨的守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就是定罪的，就告诉你就是个罪人，你就是失败的。摩西律法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失败。你想靠律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是痴人说梦，绝不可能。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子呢？能够让我们做到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做建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。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做光做盐。 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想做一个得胜的人的话，你就是靠福音。真的，我在讲，如果我们靠律法，一个靠律法的人，他在扮演自己不该扮演的角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么这个人如果是诚实的守律法的人，我跟沙龙弟兄交通，我们说，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诚实的守律法的，就是他，我不是藐视他的意思，而是说他诚实守律法，他对福音认识不够清楚，所以他很多的痛苦和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控告的厉害。真的，你不在福音里面，你在律法之下，当然控告的厉害了。一个经常自我控告的人，能不能打仗？能不能得胜？一个人经常垂头丧气，觉得我该死，我有罪，我不行，这样的人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荣耀主？不能，因为别人一看说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我不信耶稣还好，我不信耶稣我挺喜乐的，我挺高兴的，虽然只活几十年，反正就这几十年快快乐乐算了，我不想像你那样子。这就是活在律法的。还有一种人活在律法之下，我说他扮演了他不该扮演的角色，就是他扮演审判官，他去审判别人，他自以为意，其实他给人的印象好吗？有些人说我没法跟你比，你又进食，你又奉献，你又怎么样，是我没法跟比，但这个人很讨厌，我不喜欢。我们身边，我身边也有，包括亲戚朋友当中都有这样的人，连他的丈夫，连他的最亲近的人都不喜欢他，不，因为跟他待不住，因为他是审判官，他整天挑别人的错，这是律法化的，你明白吗？福音不是这样子的，福音是因着因信称义的福音，罪得赦免的福音，首先让我良心得了安息，我有了得救的确据，我一定是上天堂的，所以我心灵一安息，我这个人就宽容，我对人很宽容，我不会对人整天挑错，我也不会整天自我控告。就我们之前讲的，上帝都赦免我了，上帝都原谅我了，我不原谅我自己，我比上帝对自己还严，对不对啊？不对的。我一旦明白福音是罪得赦免，上帝赦免了我，我就原谅了自己，我原谅了我自己，我也能原谅别人，我对别人就宽容。但是同时我又坚持福音的原则，所以我对福音真理的原则我是把得很紧，我绝不妥协。但是哪怕一个人对福音真理竭力的抵挡，但对这个人我依然爱他，我依然宽容。你只有在福音里做得到，律法之下是做不到的。你看律法之下的人，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些，包括一些神学家写的书，都反映出来这种律法带来的一些结果。他说我们说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恨罪，但是上帝怜悯罪人，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？是。他说不对，他说不对，因为罪跟人分不开，所以上帝当然恨罪人了，上帝当然恨人了。哇，我说你这个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意思，但是你这样讲的时候纯粹是从教义去讲，纯粹是从教条去讲，而不，你的教条是有限的，福音不是这样子。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恨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说什么？神爱世。以法莲呐，其实以法莲抵挡上帝，上帝说我每当想起你的时候，我还是怜悯你，是吧？我还是眷顾你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是我的儿女吗？这就是上帝的心。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，上帝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，你们这两个犯罪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子孙后代都带到罪里了？上帝有没有这样子对着亚当夏娃？上帝怎么说呢？上帝说，人啊，你在哪里？是不是上帝亲手用皮衣给他们做了皮衣，把他们无花果树叶去拿掉，给他们穿上皮衣，安慰他们，说夏娃所生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你们虽然犯罪了，地生出荆棘及地来，但是你劳苦劳作，汗流满面，地还是会有土产给你们长出来吃。所以亚当听了这样的话，亚当特别受感动。亚当之前他只是叫他的妻子叫做女人，从那个时候才给他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做夏娃。夏娃这个名字不是堕落之前起的，是堕落之后起的。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众生之母。我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看见了生命，所以我感谢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福音的真理，福音的恩典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基督徒啊，你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，我们对福音认识的越清楚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越能更好的生活。另外一点我在讲，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需要两样东西，其实好多啊，福音里面好多，我讲了其中两样。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是特别需要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，哪两样？赦免和盼望。
这两样在哪里？在律法里有没有？律法里面有没有赦免？律法里面有没有盼望？没有，因为律法只有命令，律法只是命令你去爱，你去做这个，你去做那个，你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，罪人最需要的就是赦免，然后是盼望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有罪恶，有魔鬼，有各种各样拦阻我们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其实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唉声叹气的，同意吧？就算生下来最乐观的人也有唉声叹气的时候，但福音说，给你们盼望，永生的盼望，天国的盼望，祝福的盼望，永永远远喜乐的盼望，永永远远相爱的盼望，有一居在其中，没有邪恶，没有罪恶，没有痛苦的盼望。福音切切实实的给我们，你把这个福音传开，你把这个福音领受到你里面，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？因为你知道，我自己罪得赦免，我把赦免的福音传给人，我把赦免的精神放在宽容恩慈待人上面，我这个人又充满了属天的盼望，我在地上就做光做盐做箭在山上的城，别人有问题就愿意来找我，因为我到你这里来总能得到鼓励，总能得到激励，总能看见盼望。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的问题，有些事情确实我做错了，但是你帮我分析之后，你总是帮助我得到赦免，总是让我得到宽容，总是让我得到体恤。你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人很宽容的人？很多人会欢迎你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对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矛盾，他们一方面特别欢迎耶稣，但是最顽梗的人才会害耶稣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他心里面是恨耶稣，但是又说不清楚，因为耶稣身上那种魅力，那种吸引力大得不得了，你明白吗？福音就是这样子的。当你活在福音里，你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在地上一定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五点。那第六点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，就像我们有一句俗话说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是吧？传福音的人脚中加美。你要注意这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衷心的要把福音带给人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祝福。福音是定罪还是祝福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福音是定罪还是祝福？福音是审判还是赦免？福音是要给人祝福呢，还是要咒诅人？祝福。你明白吗？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要晓得说，我们把福音传福音的人，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把祝福带给人。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《万福全源》，我要把天上地下最好的祝福都带给你，然后这些祝福我要带给人，那么我这个人应该受欢迎不应该受欢迎？你注意，比如说国外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虚拟角色叫圣诞老人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特别欢迎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说，哎，今天晚上睡觉，明天早晨起来，圣诞老人就把礼物塞到我袜子里去了，是吧？其实都是他爸爸妈妈送的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是给带祝福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受人待见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让人讨厌？因为张嘴闭嘴不是祝福人的，张嘴闭嘴都是定罪别人的，甚至咒诅别人的，是吧？为什么生病？肯定犯什么大罪了吧？啊，你说这样可怕不可怕？主耶稣基督许可我们这样说话不许可？不许可。有一个瞎子生来就瞎的，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个思路，说这个人生来就瞎了，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？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？显出神的荣耀来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讲福音，我们知道福音就是把祝福带给人，我就是蒙福的人，我要把祝福带给人，这就是我的本分，这就是我的依靠，这就是我的负担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说赠人玫瑰，我们手留余香。你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，你自己，所以我说什么意思，我想讲的就是说，一个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，他自己一定会很幸福。你为什么不幸福？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福音传的不够，你整天把福音憋在自己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上帝把玛瑙降下来，每天有玛瑙，像一个小白圆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他们拿来吃。然后这个玛瑙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当天的玛瑙当天要吃，留到第二天会怎么样子？会臭掉。我说有些基督徒就是福音呕的心里面呕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领受福音了，你不把福音分享给人，所以呕臭了。 所以那个东西本明明是好东西变成对你没益处了。你领受了福音就去传，传福音的人一定会喜乐，因为上帝会祝福你。你把祝福的话说给别人的时候，这是我自己的经历，因为我是做牧师的，所以在这方面包括我们教会的，包括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包括一些通过网络的一些弟兄姊妹是去跟我联系的时候，有时候把他的一些困难一些担忧跟我去讲，我用福音的真理原则去开解他帮助他的时候，不但他得帮助我也得帮助，不但他得喜乐我也喜乐。当然话说的多了嗓子会累，嗓子累是一回事，但是心里面是喜乐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去传福音，传福音的人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你是祝福人的，你是帮人把祝福的大门打开，把那个天上的福分倾倒下来给人，你是把地狱的门关上，让人不掉在地狱里面去，你是把诸般的好处，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人，把最宝贵的像我们刚才讲的祝福带给人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而且圣经上面还有什么应许呢？圣经上面说，这个雅各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面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这是福音。你如果把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救一个灵魂不死，这是不得了的大事，你明白吗？你如果传福音，一个人原来没有信耶稣，因为你信耶稣了，你知道你给这个人多大的祝福吗？当然这个祝福源头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源头是上帝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过是工具和器皿，但是我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脱离了黑暗，脱离了永死，脱离了咒诅，脱离了审判，进到天国里面去。而圣经上面还有什么应许呢？说你去到哪一城，你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家求平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传福音给别人，你要做基督徒，要做一个千方百计祝福人的人。你说我万一我把圣物丢给猪了，珍珠丢给狗了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这胡扯，主耶稣基督提醒过我们，这些圣物丢给猪，珍珠丢给狗，指的是什么人？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，指的是你，他们明明抵挡福音，你乱说没有用，但是圣经上面从来没反对我们祝福人，你明白吗？而且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你祝福人，如果这个人不配得，你想祝福他，然后他不配得，然后这个祝福归给谁了？归给谁了？归给我了。哇，秘诀吧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你祝福别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如果不配，这个祝福归给你自己了。所以你干嘛不做一个祝福人的人？你干嘛去咒诅别人？你干嘛去审判别人？为什么不养成一个好习惯，像波阿斯一样，随口都是说祝福的话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传不了福音，就是不习惯随口说祝福的话，就是一张嘴想跟人吵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张嘴就想跟人吵架，一张嘴就想咒主人，一张嘴就想定罪别人。人家当然，哎，别跟这个人讲，这人神经病，真的会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但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要求圣灵在我心里做工，让我成为一个像波阿斯一样，一张嘴就是祝福人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愿耶和华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。你看到保罗的书信，甚至他在监狱里面的书信开头经常都是这几句，是不是？我所爱的弟兄啊，是不是？愿祝这个恩惠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并父神归于你们，是吧？愿恩惠平安啊，怎样怎样子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，我们当成为祝福人的人。这是我们讲的第六点。那最后一点很简单，我们说你要知道福音。第七点就是什么呢？我说福音是我们征战的兵器。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，福音既是最强的矛，又是最强的盾。我们传福音在地上有没有征战？弟兄姊妹，有，一定有征战，传福音必有征战。但是你注意，讲到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想，一讲到征战，大家就想到以弗所书六章结尾那里，对不对？讲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全副军装有什么？救恩的头盔，公义的护心镜，真理的腰带，还有什么呢？平安的福音鞋，手里面还要拿的什么？圣灵的宝剑，一手拿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一手拿的什么？信德的藤牌。其实这几样全部都是福音，阿们吧。信德的藤牌指的是什么？因信称义的得救的信心。公义的护心镜指的是什么？因信称义的义。头上的头盔叫什么头盔？叫律法的头盔，是不是？叫什么头盔？救恩的头盔。腰带是什么？真理的腰带。什么真理啊？福音真理的腰带。脚上穿的什么鞋子？平安的福音鞋。手里拿的什么道？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。什么道？真理的道，福音的道。 你拿的这些打仗
防守的也有了，进攻的也有了，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福音真理。所以我在讲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都是得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基督徒拿着律法在打仗，
就像我们刚才讲，自己都控告的一塌糊涂，或者自以为义假冒伪善，能不能属灵征战上打胜？打不胜的。所以我们不会说基督徒征战一定得胜，不是，
你只要穿戴福音的军装，你征战一定得胜，你再软弱也会得胜。但是你拿着律法，你拿着人的规条，你一定失败。
我之前还跟一个姊妹去交通的时候讲到，我说他儿子有些律法化，一个小弟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就拿律法去跟他分析。为什么拿律法跟他分析？因为有些人讲的律法连比摩西律法还严苛。我说你有一些事情你让他去分析，到底违背十诫哪一条，为什么不让你去做？
对呀、
啊，讲不通，
对吧？
你就看到我说什么意思，因为律法就像什么，律法就像烧红的铁条，你知道吧，烧红的铁条，一条在这儿，一条在那儿，为了不被铁条烫住，你是要离铁条远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你离铁条软一点，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铁条的热力还在发，然后你就越离越远，越缩越紧，因为怕被它烫到。律法就是让人越缩越紧，越缩越紧。但福音不是，福音让你舒张，因为福音使人得自由。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舒张身体去属灵征战，一定得胜。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，但我胜过他的弟兄，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。这是福音还是律法？律法里面有没有羔羊的血？并他们所见证的道，这个他们所见证的道是什么？什么救了我们？福音真道。你抓住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征战一定得胜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晓得，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明白福音是这么宝贵，我们明白福音是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，我们明白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我们知道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需要的、最宝贵的，我们知道福音才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福音才能够使我们行事为人合宜。所以你就勇敢去传福音吧，你知道你传福音给人，你自己一定得祝福，一定得平安。所以去勇敢传福音，不要怕，真的不要怕，你去试一试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敢，你去试一试，你会发现果效惊人，你去传福音一定会很多人信。我讲到这里，我想起来稍微差多两分钟，我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，他那个时候是很奇妙的，他没人跟他传福音，他自己去这个喜欢哲学，去看书啊，找了圣经，然后很偶然，其实上帝的安排，然后把他带到我们教会。正好他们家跟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因为路远，然后回家得一个多小时，在路上他跟我正好是顺路，我们在路上我就跟他讲福音讲福音。那么这个小弟兄现在是很坚固的基督徒，很热心传福音，就是这样。当然过程中有没有软弱，会有，你放心好了，因为这样的见证很多，多得很。我们去传福音吧，你要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是人最需要，你所爱的人传，正在跟你谈恋爱的人传，是吧，你的父母传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求主给你有智慧。你说我今天想祝福你，有没有人会反对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他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想为你祷告啊，我相信上帝会带领你，会不会有人反对？其实很少人反对，福音是人的需要，求主带领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稍微讲多这几分钟，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福音就是你的大能，你的福音既是你的应许，是你的命令，也是你的真理，也必然成为事实。所以我们奉你的吩咐，照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讲的，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，高举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福音必要成就。主，祈求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勇敢地做福音的使者，使我们勇敢地传讲福音，让我们真正的在福音里面得安息的时候，也使更多人得到福音的祝福。求主你赐福给地上凡事你所招的这些基督徒，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，脱离教条的捆绑，脱离仁义的捆绑，脱离人的遗传的捆绑，而是勇敢地传讲福音，使更多人蒙福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祝福我们身边的社区，祝福我们这个国家，祝福这个世界，使更多人领受你恩惠的福音，领受你的大能，领受你的恩典，进到天国里面，永永远远享受祝福。 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